我们这个以赛亚呢，虽然还没看完呢，但是我们已经看到西西家。那我们今天把它跳开来，因为我们必须要把每一个时代的哪一些的先知啊，哪一些的王啊，重要的，我们把它弄清楚。我们今天要看的呢，就是河西阿叔啊，一章的时候当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哎，这是谁的时候啊？这不正是以赛亚的时候吗？哦，所以那个，他。所以跟以赛亚同时还有一个先知呢，这个先知就是何西啊，他们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为什么要两个先知呢？最简单的答案就是两个国、两个王、两个先知嘛，对不对？你要记得我们那时候分过啊，先知分两种啊，一种是写书的，有一种是不写书的，不写书的，像什么以利亚、以利沙的，是不写书的。这些先知都是在北纬，对不对？在北边。然后南国呢，没什么重要的大先知，就是一些小先知啊，出来，责备一下王啊，勉励一下王啊，特别热闹哦。但是到了这个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家，这个时候其实就是什么时候啊？在以色列，北国以色列快要灭亡的时候，他开始出来了。那西西家的时候，他们已经灭了。我们上次看了一下，那时候南国有个先知叫以赛亚，北国有个先知叫做赫西亚。我们从第一章第一节念到第二章13节，好不好？
当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做犹大王，约阿施的儿子耶罗波安做以色列王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贝利的儿子何西阿。耶和华初次与何西阿说话，对他说："你去娶淫妇为妻，也收纳从淫乱所生的儿女，因为这地大行淫乱，离弃耶和华。"于是何西阿去娶了底拉因的女儿歌篾，这妇人怀孕，给她生了一个儿子。耶和华对何西阿说，给他起名叫耶斯列，因为再过片时，我必讨耶户家在耶斯列杀人流血的罪，也必使以色列家的国灭绝。到那日，我必在耶斯列平原折断以色列的弓。歌篾又怀孕生了一个女儿。耶和华对何西阿说，给他起名叫罗路哈玛。因为我必不再怜悯以色列家，绝不赦免他们，我却要怜悯犹大家，使他们靠耶和华他们的神得救，不使他们靠弓刀征战、马匹与马兵得救。灭给罗路哈玛断奶以后，又怀孕生了一个儿子。耶和华说，给他起名叫罗阿米，因为你们不做我的子民，我也不做你们的神。然而以色列的人数必如海沙，不可量，不可数。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在那里必对他们说："你们是永生神的儿子。"犹大人和以色列人必一同聚集，为自己立一个首领，从这地上去，因为以色列的日子必为大日，你们要称我们的弟兄为阿米，称我们的姐妹为路哈玛。你们要与你们的母亲大大争辩，因为她不是我的妻子，我也不是她的丈夫。叫她除掉脸上的淫相和胸间的淫态，免得我剥她的衣服，使她肢体与才生的时候一样，使她如旷野，如干旱之地，因渴而死。我必不怜悯她的儿女。因为他们是从淫乱而生的，他们的母亲行了淫乱，怀他们的母做了可羞耻的事。因为他说："我要随从所爱的，我的饼、水、羊毛、麻、油、酒都是他们给的。"因此，我必用荆棘堵塞他的道，筑墙挡住他，使他找不着路。他必追随所爱的，却追不上；他必寻找他们，却寻不见。便说："我要归回前夫，因为因我那时的光景比如今还好。"他不知道是我给他五谷、新酒和油，又加增他的金银，他却以此供奉巴利。因此，到了收割的日子，出酒的时候，我必将我的五谷、新酒收回，必将他应当遮体的羊毛和麻。 夺回来。如今我必在他所爱的眼前显露他的丑态，必无人能救他脱离我的手。我也必使他的宴乐、节期、月朔、安息日，并他的一切大会都止息了。也必毁坏他的葡萄树和无花果树，就是他说这是我所爱的，给我为赏赐的。我必使这些树变为荒林，为田野的走兽所吃。我必追讨他素日给住巴里烧香的罪。那时，他佩戴耳环和别样装饰，随从他所爱的，却忘记我。这是耶和华说的。
那这些做先知的，那就是不单是有话领导你呢，还有事儿要你做。然后这个事呢，这些话呢，还不是一下下，因为你来算算嘛，呵呵，从耶和华跟他这样讲话，叫他去做什么，他第一件事情娶了一个人，生了一个孩子，这至少我们算他一年嘛，那再过一年呢，生一个女儿，然后。对，罗路哈马斯断奶以后又怀孕生了一个孩子，这可能就不止一年了，因为，这个所说的断奶呢就比较长一点了，所以前后加起来至少三四年呐，三四年。他一边在做这个事儿呢，他一边就发预言。那整个的预言是指的什么？以色列要亡国，对吧？那这里边。就是我们来说呢，有哪一些的重点是我们需要明白的？这里面对我们来说最明显的是哪一些话是在新约里面被引用的？
就这个，我第一次读
就
他
这
这
个，
个图像是这故事，很多非常非常不理解，你知道吗？
太吓人了，
哎，对，我就觉得非常不理解，现在也不行，现在有好多也不理解，我们看吧。
所以说这需要读了读。读，对不对？我们大概有个时代的架构，你才知道这些先知书怎么解，那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要是跟我们的关系在一对上，你就发现说，哎呦，这些话还不只是那个意思嘞。
保罗引用过那个“你们不是我的子民”这段经文。
哎，对，我在什么地方对他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必在那里对他们说。不但说是你们就是我们的子民呐、啊，超过这个子民的身份是什么？因为是永生神的儿子。保罗讲这个的时候，他是指着谁说的？这是我们外邦人说的，我们外邦人说的。所以像这种话呢，就是所谓的谜语啊，创世以来所隐藏的奥秘啊，这个谜语。因为这个是不对的啊，耶和华叫他娶了一个。这个淫妇生了一个儿子，又生了一个女儿，对不对？就是说，你们从这个淫妇所生的呢，要不蒙怜悯；你们从这个淫妇所生的呢，就是非我民，对吧？还有一个呢，就是耶斯列，对吧？耶斯列就是要讨杀人流血的罪，大家还记得吗？怎么回事的？那么以利亚。最后，在这个何烈山被耶和华吩咐的时候，就是你要去高谁高谁高谁，高的其中有一个人就是耶户，对吧？后来伊丽莎才把这个事情办成了，伊丽莎就派了个小兄弟，跑进去跟将军呐、啊、有话对你说，进去了对吧？膏油倒了他头上就跑了嘛。那耶户知道了，出来就是挺他做王嘛。然后他就去把这个亚哈家都杀了嘛，那不是好事吗？就是他怎么在耶斯列杀人流血的罪要讨呢？他是因为他在耶斯列的时候正遇见以色列王，上去去看他们的亲戚，那这个亲戚都是谁家的啊？都是耶洗别家的嘛，因为耶洗别家的女儿嫁到南国去了。就亚哈斯王就去看他们的母舅，好像是这个意思，是怎么的？耶户遇见了，就先杀了他们40几个人，这个不是耶和华叫他做的。但是那时候，耶和华说四代要讨耶户的罪，那这个在讨耶户的罪的时候，他说这里他说再过片时，就是表示这个何西阿做先知的时候呢，还是。耶户的后代坐在王位上，对不对？那同时他要做一件事情， 要必须以色列家的国灭绝。这里所说以色列家的国灭绝，意思是讲到北国要灭绝了。而且呢，怎么个灭绝法？在耶斯列平原折断以色列的弓，就是说呢，你们要打个大大的败仗。耶斯列平原，这个就是以色列的古战场啊。因为实际上在北国没有太多太多的平原是可以两军交会打仗的啊。他们那时候打仗都有一定的地方，还有一定的规矩，跟我们赛球一样。看大卫跟歌利亚他们那边，那你现在还可以找到那块地方，它就是有山坡有平原啊，两边出来叫阵，就像赛球一样。这个是他三个孩子，二个孩子呢就开始讲到神跟他们的关系了。他说你一个女儿叫做不蒙怜悯，这个叫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以色列人要不蒙怜悯了。还有一个呢，我非但不怜悯你们呢。我不认你们做我的子民啊！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啊！因为你们不做我的子民呢，你甚至可以加一个所以在后面，所以我也不做你们的神。这话也很熟悉啦，对不对？这个我们讲过好多次，好多次了。启示录最后从做宝座的有大宝座有大声音出来，讲的是什么？神造人的目的是什么？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我要与他们同住。父神就是要与世人同住。我每次跟弟兄姐妹讲呢，就你只要生过孩子、养过娃娃的就晓得了。你什么时候你想说想干什么，想跟你的孩子在一起，想看你那个小娃娃，虽然这个娃娃什么都不懂，对不对？他整天就在你眼前，你就会记得他。接下来跟他同住，你忘不了他，所以这个叫做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的，对不对？我太太的时候就是说，上班的时候就眼前就是他那个娃娃脸，不会离开的，因为你就是喜欢跟他在一起。神造我们，他居然他就是喜欢跟我们在一起，可是他做了这么多这么多，换来的是什么？你们不做我的子民，那我也不做你们的神。那这个已经讲完了。这个讲完了呢，还有一段呢，也是我们已经读过的。我却要怜悯犹大家，使他们靠耶和华他们的神干什么？得救啊！他们这个"得救"这个词呢，就越讲越像我们常常用的用法了。但是在这当时来讲，仍然是从征战呐、从敌人手中得救，对吧？这个"得救"在当时看起来是这个意思。然后。他们什么时候不靠刀弓征战、马兵得救的啊？有谁是这么得救的啊？一下子，这个耶和华的使者被派出去杀一下，杀了多少万的？刚刚读的西西家王吗？记不记得？所以这些都是在那些事情以前啊，就是还没有讨耶户家的罪，还没有灭绝以色列啊。西西家打胜仗呢，也还没有发生，对吧？但是还有一个孩子生下来之后呢，他就出了一个谜语。本来讲到这里是一个很完整的意思嘛，对不对？初次与他说话，说了话叫他办事儿。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北国有多少人知道，我们就很难说了。所以这些是著书立说的先知，显然神叫他们写下来。这里不是讲得很对啊？你大概我们也可以从历史上找出来。怎么突然又说了一句话？然而，以色列的人数，这明明是这里的以色列跟犹大是被分开来讲的，对不对？这里突然又讲那些非我民、不蒙连续的民，北以色列家的国要灭绝，而且我要。报仇，因为你们王所做的，因为你们百姓做的，因为你们不要做我的子民，就把你们通通都给灭掉了。可是，然而以色列的人数必如海沙，不可量，不可数。那以赛亚讲到这句话的时候，他讲以色列的人数虽然多如海沙，得救的不过是剩下的余数。这里又说呢。以色列的人数必如海沙，而且是不可量、不可数。哎呦，这什么意思啊？你把它合在一起就明白了吗？ 他都说是以色列的人数多如海沙，得救的不过是剩下的一数。都是说以色列的人数如海沙，如海沙。而这个海沙里面就有两种海沙了，一种是得救的不过是剩下的余数，因为万军之耶和华为我们稍留余种；还有一种呢，是多到不可量、不可数。这些不可量、不可数的以色列人从哪里来呢？是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在什么地方？外邦嘛，这个太简单了，对不对？那将来在外邦那里，必我要对他们说，还不是说啊，你是我的子民呐、啊，你们都是永生神的儿子。哎，所以你要知道，这个名字是很重要的，在何西阿出现的这个，对不对？神的儿子，哎，耶稣不是说吗？我曾说你们是神，你们都是神的儿子。如果是照神形象所造的，上辈称为他的儿子，是不是？哎呦，就问你说旧约有没有叫神的儿子这句话？你要知道有好几个地方，这里是很重要的一个地方，什么东西都出来了。我们是神的儿子，还有什么？得永生啊！生，如果神是永生神，那我们当然是永生神的儿子，那肯定要得永生了。那是什么时候讲的？当他审判北国以色列的时候，审判还没有临到的时候，他就已经把他的心意都讲好了，对不对？你就知道神做事儿了。我们看西西家的时候，打胜仗的时候，就没有人给他引这段预言啊。以赛也没说，因为这个显然是比较早的时候嘛。为什么叫做比较早的时候？北国还没灭嘛，对，所以很可能这个比以赛亚讲的还早，那就没有人跟他说，先知何西阿曾经说，啊，犹大家要靠耶和华的神得救，那时候没有人这样讲。但是我们回头看一看，知道了。那同时既然是这样呢，哎，我们现在的征战是什么？我们靠神得救，靠耶和华征战了，绝对不是靠飞机、大炮、无人机，对吧？然后，这个犹大人和以色列人一同聚集，就是这个谜语的下面一半。所谓犹大人和以色列人呢，在这里特别讲到以色列人，所以这个以色列人呢，多如海沙的以色列人呢，其实是讲到外邦人，亚伯拉罕的子孙和后来被称为永生神儿子的这些外邦人，必一同聚集啊，为自己立一个首领。所谓为自己立一个首领，是讲到有一个首领要领他们上去。他为什么用这句话，我不是很清楚。但是从这地上去啊，从这地上去，就是说呢，要回到耶和华聚集他们的地方，应该是这个意思。那这个地方叫什么名字呢？这个所谓耶斯列的日子必为大日。啊，你看这个地方，从这地上去，或者说从被掳之地上来，就是说他们已经被散到列邦去了，已经被分散到外国去了。然而有一天，主要把他们从东、从西、从南、从北都召回来。他说：“看到这些从秦国来的，对不对？一同上哪儿啊？啊，我们现在可以做旧约的预言了，上哪儿去啊？那你不要说。”回耶路撒冷啊！不行不行不行，要上西安去。这个耶斯列的日子必为大日。这个耶斯列什么意思呢？哎呦，原来他这些字啊，都有两个意思，两个意思。这个日子，大家一起聚集，一起回到神面前上面去啊！从被掳之地，不管这个被掳之地是罪恶被掳、世界被掳、是外邦人被掳、是犹太人被掳。你看这个神在讲这些话的时候，他好像看见我们今天看见主耶稣的日子一样。因为这个耶斯列的日子必为大事，这耶斯列就是他的头一个孩子的名字嘛，对不对？第二个啊，要称你们的弟兄为阿敏，你们的姐妹为路哈玛。这里我们看不懂，但实际上你可以猜到了，这个阿敏跟哪一个字很像啊？罗阿敏很好。罗阿米很像，对不对？路哈马跟哪一个字很像？跟罗路哈马，就是他把这个不字一下给你去掉了，从不是我名的变成是我的名，从不蒙怜悯的变成受怜悯。然后我们这些人彼此要称为什么？你们的弟兄，你们姐妹，所以我们以后弟兄姐妹好。你就看看大家这个旧约程度好不好嘛？ 对吧？这礼拜天是不是阿圭要去讲道了？说，诸位阿弥，诸位卢哈马好，你看他们知道不知道什么意思？就是弟兄姐妹好，弟兄姐妹好是什么意思呢？原来不是我名，现在是永生神儿子的这个叫做弟兄，原来不蒙怜悯的，现在蒙怜悯的，这是姐妹啊，所以就是阿弥鲁哈马，阿弥好，鲁哈马好，你看谁猜得出来了？给他个奖品，表示这人圣经读得不错。然后呢，那我现在就是一口气把它解释下来，大家等一下再交通啊，因为它的确不是这么容易的。然后到了那个时候。也就是到了这个救恩得到成就的时候，你看他整个心意，他不是说讲你们要灭国就算了，这不是那个意思。他一面要把以色列国灭了，一面又给他们一个新的指望。这个新的指望，就不是所说的复兴以色列国了，是让他四散的子民都归在一个牧人底下，对不对？然后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会有一个什么？打争辩，因为他不是我的妻子，哦，这时候你就明白了，为什么他要去叫他娶一个淫妇？我也不是他的丈夫，虽然不是他的丈夫，他也不是我的妻子，可是我做一切的事情是为了干什么？要叫他除掉脸上的淫相和胸间的淫态。那这个大大争辩呢，什么时候发生的？
不知道，对呀。
从主耶稣就开始了嘛，就是跟法利赛人讲，你们的父魔鬼，对不对？你说我们的父是亚伯拉罕，我们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保罗也跟他们大大争辩，从肉身生的不是真以色列人，靠应许生的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这个叫做什么？不是我的妻子，因为你不可能凭着律法得救。这家会不会猜谜啦？这都是神特别设计的，还有先知要跟他合作。当他做起来的时候，他非常得意的。我说上帝非常得意，他做完了，直到新约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这些话怎么解的。甚至新约来了，我们不见得都会解，对不对？但实在就是这个意思啊！你怎么样除掉脸上的淫相、胸间的淫态？就是你不能靠律法称义嘛，对不对？你怎么打扮都没有吧？你需要知道，这时候神已经做了事了，为自己立了一个首领了。已经有一种新的犹太人、以色列人，新的在这里所说的犹大人，就是亚伯拉罕肉身的后裔，信了耶稣的，彼得、约翰、雅各啊，对不对？还有保罗啊，还有一大堆是什么？多如海沙，不可量、不可数的，从前的外邦来。被称为永生神的儿子。当这件事情出来的时候，这些人要与你们的母亲，实际上就是指向守着以色列尼遗传的法利赛人这些人还要靠律法，对不对？所以才会有人说要受割礼才能得救啊。那一些东西都叫做什么？脸上的淫相，胸间的淫态。你不要再回去那个。律法本来一无所成，律法是在世上是怎么样，要使得过犯显多啊！十字架是把律法以及一切跟律法有碍于我们的条例，一切因律法而来的咒诅，通通钉在十字架上啊！这一个十字架的力量可大了。可是虽然如此，你越是这样大的恩典，人家越是不信。你看保罗花多少的力气跟这些犹太人争辩，那个叫做大大争辩。那他们不听，不听会怎么样啊？主耶稣说，巴不得你知道你的日子啊，无奈这个日子今天是隐藏的，因为犹太人不信，所以，他们就再一次，他们就会被干什么？剥他的衣服，使他赤体与财生的一样。就把圣殿、把以色列国通通都给他灭掉了，使他如旷野，使他如干旱之地，因干渴而死啊！这个是讲到第一个的审判，犹大地的审判，在这个地方，这个百姓有报应的日子要临到 大灾难、大报应要临到这地的百姓，就是讲到主后70年，罗马军来，把他们全部都灭掉了，圣殿也毁了，一点希望都不给他们，必不怜悯他们的儿女，因为他们是从淫乱而生的，他们不是从这个应许而生的，不是从这个谜语。我在什么地方对他说你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对他们说你们是永生神的儿子。他们不是这种，不是从这来的，啊，不是这个耶和华回心转意所带进来的。你在耶和华做这样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与他大大争辩。我告诉你说，你们不能靠律法成为永生神的儿子，对不对？因为以色列不是这个割礼啊，律法那不真的是所谓我的妻子，我也不是他们的丈夫。这些东西不过是为了道。啊，为了让过犯显多，因为神把众人圈在罪恶过犯之中，特别要怜悯他们。我们是什么？怜悯。主耶稣也说：“我喜爱怜悯，不喜爱祭祀。”你就直接可以翻译成：“我喜爱新约，不喜爱旧约。”啊，那个旧约不是我的妻子，我也不做他们的丈夫。所以保罗啊，希伯来书的作者，他们有这么大的把握，他说那个是。将废，摩西是将废者，啊，律法是所谓将废者的结局，要渐弱渐衰了啊。我们是福音的光，是神荣耀的光，对不对？要越照越明，如同正午。那当这个福音的光出来的时候，我不怜悯他的儿女，就是靠律法生的儿女，他不怜悯他。那为什么靠律法生的会变成淫乱的而生的呢？因为人不守律法嘛。那这保罗不是在罗马书讲了吗？律法本是圣的，律法是属乎灵的，对不对？这不是说律法不好，而是人因为肉身的软弱，我们没办法守全律法。这个律法在我们中间只能成为定罪。那当这个恩典、当这个怜悯来到的时候，你一定要赶快转过来。你不转过来，你就成了留在淫乱里面的东西。你的祖先，所以你看但以理怎么祷告，我为他自己的罪，为他本国的罪啊，求神怜悯。记不记得我们在查但以理书的时候，神拿我们行了大恶，你把你的话语给我们，我们却没有遵照。你的律法而行，才落到今日的光景啊！那在主耶稣来的时候，他们随我要随从所爱的，我的饼、水、羊毛、麻、油、酒都是他们给的。这是谁说的话？记不记得是谁说的话？我们刚刚看了一下《约翰福音》，那里面就有这话，就是拉萨路复活的时候，后来怎么样？最后谁说话了？不是
谁了？
有些犹太人看见拉萨路复活，他就信了耶稣。还有一些人呢，那不知道是不是看见，不知道是不是信的。总之，他们回去跟法利赛人讲，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就聚集，他们说：“这人行了好些的神迹，我们应当怎么办呢？要是任他这样下去，怎么样？罗马人来会干什么？”
我们的地图和我们的百姓。
对，他把这个东西当我们的，哎，其实罗马人早就夺了他们的地图，他们的百姓。他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他要随从罗马人给他的饼、水、羊毛、麻油、酒、麻油酒，加上一头鸡就可以做麻油鸡了，是不是？嘿呦，这个真的就是那些祭司长百姓要杀耶稣的话，这呼之欲出啊，从这里边。所以他就说是不如一人替百姓死，就是他们的益处吗？对不对？所以他们就把耶稣卖了。从那日起，他们要杀，真的要杀耶稣。因此，因为你们是这样一群人，他在说的，就着当时来讲呢，我们就光看见好像以色列要灭国，怎么有这么多的事情要骂他？因为好多将来的预言都在里面。因为你们必然会这样。对待谁呀？永生神的儿子，所以我要荆棘堵住你们的道，竹墙挡住他，使他找不着路啊！这个罗马人呢，你看这个他们围攻耶路撒冷的时候就是这样，就是说你也没有处跑，你也没地方逃，他把你围得死死的，你也不能出来投降，你被关在墙里面，他们要是出来了。就被罗马人抓起来，就钉在十字架上啊！ 然后罗马大军呢，他们最会搞的就是筑墙，啊，怎么堵你的道？你看他们去打最后那个马赛大，就是现在以色列那个军事胜利的时候，因为那是一个西律，有西律的夏宫在上头啊，他们有一些的这个奋锐党的领袖啊，就是不知道怎么了，从耶路撒冷给他逃出来了。常常想，老是这些啊，民运领袖逃出来了，知道吧？哎呀，他们就是那些民运领袖逃到那个马赛大上，那由罗马军怎么去攻他呢？他就筑了墙啊，筑了这个很大的高墙啊，把中间的峡谷都挡起来，就直接这样筑上去，所以他们的大军可以开上去，知道吗？罗马人是最会弄这种攻势的啊，当他把你围起来的时候，你打不过他的，你真的是打不过他，他们很厉害。很厉害。那当初这个很出名的战役就是凯撒，凯撒在法国的时候，他被围住啊，哇，两边都是啊，他被团团围在中间呢、啊，他就叫他的士兵呢，就做防御攻势啊，你两边围我，我就把自己两边围起来，好厉害，像挖战壕一样，就这样打到最后打赢了，非常非常厉害。罗马人的这个攻势是。这进攻的时候，那个攻城啊，非常出名的啊，那就是这么打的。然后呢，他们到了各地也是一样。你看，犹太人在欧洲各地，后来最出名，他们住的地方都叫做什么？晓不晓得？晓得这个词你要知道哦。晓不晓得犹太人住？犹太人后来在欧洲的时候住的那个啊，有谁知道这个英语是什么？Frank，你应该知道。Frank，犹太人住在什么地方？他们流散以后。那个叫什么地方？马成宇晓不晓得？谁知道？你川，你应该知道这个嘛？犹太人住的，在城里面，他们住的地方叫什么地方？
不知道，
哎呀，
没去过，主要是。
这很出名的，这你需要知道的，你要知道。哎，我这个什么啊？我这个被挡住了。你就想说是这个，我们没地方住，我们要住在哪儿？我们露宿什么？街头，你就这样记，你就记得了。Ghetto 嘛，想起来没有？你肯定看过这个英语的。Ghetto，Ghetto，那我们现在把这种城市里边的贫民窟都叫做 Ghetto，犹太人，啊，像这个，你看这个二战的纪录片，希特勒怎么去把犹太人都弄在一起，把他们送上火车的？他去哪里抓这么多犹太人呢？主要都是到他们的 Ghetto，Ghetto 就是犹太人聚集的地方，保罗去传福音也是到他们的会堂里面去，一定是他们聚集的地方，不是犹太人，不是分散在各处，他们在一个地方，就像我们的 Chinatown 一样。而且呢，到了后来的欧洲啊，他们真的是这样，他这个 ghetto 可能只有一个通道，四围呢有墙围起来，他们在里边呢是自己成为一个小宇宙，哈，小社会，对吧？像我们休斯顿呢，你来这里，只要中国人，哎，像这跑到。利川的北卡那个乡下那就不行了，你来10家中国人也没用。可是我们一来，我们来的休斯顿可能有10万家中国人，那只要跟中国人聚在一起的地方，你就不用讲英语啦，对吧？10万以上，10万户人，10万个男女老少，那里边好多事情要做啊。所以中国人可以做中国人生意，买房地产的、卖房地产的、卖保险的，对不对？啊，干什么的都可以嘛。这川大烫了多少医生专门只看中国人？你看，犹太人一样的想法，他们住在一起就有保障，所以这个保障也很可怕。当局者一翻脸啊，就像那个对格老丢恼怒犹太人，就把罗马的驻罗马的犹太人通通给你赶出去了。以后这些君王都是这样。那我跟大家讲过好几次这种事情，犹太人手上有现金啊，他们住在城里，他金银财宝怎么办呢？对不对？他没土地啊，那他怎么办呢？都有现金啊，有值钱的东西在手上啊。所以你要干什么？你要盖教堂啊，你要打仗啊，是向犹太人借钱。那这个听起来很滑稽，但是是真的事情。犹太人他们借你高利贷，他可以给你弄到30%，甚至有高到60%的高利贷。这东西到今天还是一样。我们在美国，你看什么东西分期付款，对吧？分期付款，你看他们卖车子，我们现在都已经习惯了。那这里广告卖车子，monthly payment，你每个月付我380块钱，你就可以有一部 亮的全新的跑车，BMW 都可以了。哎呦，什么宝马、悍马、驰马，你都可以买。你只要一个月三四百块钱啊，是七八百块钱，那老美怎么算呢？你算，哦，这个我还付得起啦，那就买呗。那中国人怎么算呢？哇，多久？36个月？那一乘，哎呦，你这太贵了嘛！当年是一样的，没有计算机啊，很多人不会算这个账的啦，知道吗？我借你多少钱，你要还我多少钱，到最后这笔账怎么算的？犹太人算，算着算着算着，向他借钱的人就火了，知道吧？你这不坑人吗？你这不是坑人吗？弄到半天，我还你这么多，那我究竟还你多少？那个我还加得起来，你怎么说我还欠你这么多呢？奇怪了，那怎么办呢？暴动嘛，那些贵族也是一样的，他明明知道我自己还不起啊，贵族就没什么好骗的。但是我明明知道我还不起，那我怎么办呢？我还不起的时候把你赶走嘛，把你赶走，赶走了，再过了一阵子，你可能到了，三四十年呢，就再把它请回来。这很出名的事情，在公元差不多1100年左右，犹太人从英国被赶了四次。什么叫做赶了四次？就是赶走了还是他要他回来，赶走了还是要他回来。对，这些犹太人是很有意思，但是那些就是住在一堆的啊，通通住在一起的那个叫做什么？筑墙围住他，筑墙围住他，看见了没有？经济塞堵他的道，他们干什么都可以做，他们可以活下去。他们有饼水、羊毛、麻、油、酒，他们有金银，对不对？他不知道是我加增他们的金银，他却以此供奉巴利。从主耶稣那时候的犹太人就是这样，而现在的犹太人也是这样，他们不知道神的恩典，他们仍在靠着律法称义。所以他们走着走着走着就要垮台一次，走着就要大垮台一次。最近最出名的当然就是上世纪希特勒杀他们，然后他们必追随所爱的，却怎么追也追不上，怎么追也追不上。预言是非常准的啊！那他们那时候在德国，对不对？德国为什么一战、二战之间会有这么大的反犹的情绪？那完全就是希特勒造的谣吗？不是，希特勒当然是夸张了。当然是说这些犹太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我们要杀他们。犹太人是不是在那个时候拿了德国的经济大权？是啊，是啊。犹太人是在今天是不是拿了美国的经济大权？是啊，近代的美国真的在他们手上，但是他们要追却追不上，寻却寻不见。我们已经非常接近于犹太人要做到美国总统，是不是快要到了？还是没有到？他们可以做英国的财政部长、美国的财政部长，这已经不是先试了啊！我也跟大家讲过嘛，当初巴格达的财政部长就是后来卖鸦片到中国去的那个萨孙家族，但是他们做着做着就要被赶出来，做着做着赶出来，所以犹太人就是到处漂泊，所以才会有后来犹太人说我们要立国啊。我们不要再被神放逐了，我们要抗议我们这个命运。你神放逐我们，是不是我们也可以放逐神呢？我们就自己想办法回到这个祖先应许的地方去啊！但是我们现在大家很糊涂了，我跟大家讲了好多好多次，那是一些无神论的人做的事情，不是因为那是神应许我们的，所以我们要做。会把这件事情弄在一起，是英国人搞的，是基督徒搞的。对不对？他们当时想办法要回去的时候，是像那个时候的这个哈，像这个奥斯曼帝国啊，这是他们后来的这些后裔啊，后来这些阿拉伯人，他想去买地，但是他们很有办法，还的确买了一些地，包括罗斯柴尔德，他那时候已经买了相当多的地，一块一块的地，然后送犹太人进去屯垦，然后做梦也想不到，后来这个基督教国家，美国、英国。就认为，哎，这件事情呢，可以当做圣经的预言，就把那个国家真的那块地真的回来给他。这一给他们呢，你以为犹太人赶上了没有？到现在还在打，到今天还在打，打下去究竟会怎么样？我可以告诉你，不会怎么样的。因为为什么？追随所爱的追不上，寻找他们寻不见。啊，到最后呢，直到什么时候啊？归回前夫。 什么时候啊？什么叫做归肺全副啊？就是主耶稣说的，知道你所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知道这一天，你们是没有真正的平安的，是不可能的。我会到了这个收割的日子，初九的时候啊，这些是非常非常的这个生动的形容词，那你可以讲到审判的日子，因为主耶稣讲到收割的日子嘛，对不对？哎，启示录讲到镰刀丢在地上，初九的时候，这个初九的时候是神愤怒的九章，初九的时候哦，这个圣经里面讲的这个初九啊，从葡萄啊受到压榨初九啊，这个东西不是讲到基督徒受苦啊，不是像尼柝声他写的诗歌那个样子啊，不是啊，这个初九的时候一向是讲到神愤怒的九章。收割的时候讲到世界的末了，我必将我的五谷新酒收回，也必将他应当遮体的羊毛和马夺回来。夺什么东西回来？什么时候认为我可以不靠着基督再恢复我们以色列的这种荣耀，对不对？哎，你所爱的金银，你在世界上要追的这些东西，通通会被我收回来，一定露出你的丑态。而且无人能救他脱离谁的手啊？不是伊斯兰的手，不是阿拉伯的手，是我的手。而使你的宴乐节期、月朔、安息日，一切的大会都窒息了。就这当时来讲，圣殿一毁，啊，这个我跟大家讲过好多次了。这些事情你必须要跟以色列的历史合在一起。为什么法利赛人在主耶稣来的时候会突然兴起来有这么大的权力？是不是？为什么到了圣殿毁了以后，犹太人的拉比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力，直到今天呢？哎，弟兄姐妹，这个"直到今天"是非常重要的。你现在看见犹太人的会堂、犹太人的拉比、犹太人的塔木德，你要知道，那个通通都是从主耶稣时代主后70年圣殿被毁了以后所造成的一个新的运动，叫做拉比 Rabbinic movement，就是要跟大家讲的是耶路撒冷被围的时候啊，那个拉比出来，他圣殿被毁，所以就所有一切的月朔节期祭祀，通通都失效了嘛，所有的祭司也失职了嘛，那怎么办呢？他说我们就用祷告代替献祭了，啊，我们的会堂呢？就当做耶路撒冷了，就是这样子。所以犹太人最喜欢讲的是 "Next year Jerusalem"，他们最喜欢讲的。那他们，通通都窒息了，因为这个东西的窒息，才有法利赛人，还有我们现在所看见的拉比的兴起。犹太人的现在的社区社会，在休斯顿也是一样，在美国每一个城都是这样，欧洲也是这样，一定是以他们当地的拉比为主的。那这个我必毁坏他们的葡萄园、无花果树，这个太多太多了。就是每一次他们依靠当地的君王，他们拉关系打到贵族里面去，打到政府里面去。唉，这我所爱的都是讲到啊，不是耶和华，耶和华就把这些东西通通叫做什么？供奉巴利，就是你不以耶稣基督，不以我立的弥赛亚为主的，你就已经不是我的子民了，是这么简单的。然后以至于以后凡是敌对基督所得来的一切，都叫做给主巴利烧香的罪。你看他爬得再高，再得再多的诺贝尔奖是一样的。你在随从你所爱的，你干什么？你忘记我？耶和华所说的。哦，这是这段话可以跟我们今天对上了。啊，我们先停在这，弟兄姐妹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什么交通？没有一句是对不上的。这是从多久以前开始讲的？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家，那个时候开始叫他去娶了一个淫妇，为什么要这样？把将来的世界以及将来犹太人的两种命运，就像摩西对他们讲的："我把生与死、祸与福，陈明在你们眼前了，陈明在你们眼前了。你们今天要拣选了。"他说："这是犹太人的拣选，是你们的拣选，不要以为是我的拣选，是你们的拣选。 你们没有拣选期，这为什么说旧约是新约的预表？为什么说，哎，这个做先知说预言到施洗约翰为止？因为可不可以为止了？可以了，都讲完了。所谓做先知以说预言，预言中的灵是给耶稣基督做见证的，通通都在这里了。李新将有没有看懂一点点了？有没有比较懂为什么这些话在这里了？这话是怎么用、怎么明白的呀？
我觉得他跳度太大了，来回跳，所以如果这么解的话呢，这么解的话，也许能明白一点。要不，其实一直认为他讲的是他以色列将来被赶散的那个日子，我一直觉得讲的是这个，
所以我们
没
不
有
会。
联想到新约。
所以我们不会去好好的去读它，因为哎呀，反正他已经亡国了。当时以色列不听话，甚至警戒他们，他们没听，他们就亡国了。这不是，因为使徒引的都是这些话，这些话里面充满了新约的影子，像什么大大争辩呐、这个那个的，就是他必追随我所爱的，必追随所爱的追不上。这都是讲以色列人后来无论在被掳之地多么的努力，他们没有办法得到真正的独立和自由。你说他们现在独立了吗？现在自由了吗？没有，他们建了个国家自由吗？独立了吗？没有，他们这个国家有没有周围竹墙挡住他？太危险了，一点都不开心。那其他弟兄姐妹有没有什么交通？因为所谓预言中的灵异是给耶稣做见证，你也只能够从这里解。要不然这些啊根本就没什么好读的，因为都是过去的事了嘛，对不对？去这么久的事情，我们干嘛要去读它呢？可是偏偏使徒都是从这里面拿话了出来讲新约，这里面充满了谜语。智慧人，就是你有耶稣基督的灵的，你后来回来，应该可以看得懂。从我们的立场，绝对可以看得懂。
所以我原来读的就是把，就我就这个对象我就搞错了，是吧？那确实没读出，这么，他其实就是指的犹太人的事情，但是我原来读出来的就新约教会，可以这么。
一定会有的，一定会有的，因为我们非常可能成为旧约的重复，因为所有神的预言，我也常常跟弟兄姐妹讲，预言一定是循环应验的，不是应验一次就完了的。你看，光是这个预言就应验了多少次，对不对？所以。北国南国肯定一定也是预表后来的教会，后来的教会会不会变成这个样子？一定也会。我们又从蒙怜悯的变成不蒙怜悯，我们从神的子民呢又变成不是神的子民，因为有的人要归回那些懦弱无用的小学嘛。他也有的，就像是老底嘉的教会一样，就爱世界去了。说是在教会里，实际上拜的是巴利嘛，所以这么读也是没问题的。但是为什么说基本上必须是这样？就是说，同样是一个孩子，又是同样都是神给的，哈，就是说这个罗路哈嘛，罗阿米，都是神给的。神给的律法是要他们干什么？叫罪过犯显多嘛，啊，只是要把个人圈在过犯里面。但是，这个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在哪里显大，这个叫做。同样一个孩子，他把一个字去掉，就变成为我的名，成为蒙怜悯的，就是故意安排在里边的那个意思。可是这个意思跟这个旧约的以色列人跟我们很熟悉的这些保罗的大大的争辩，主耶稣的大大的争辩是非常合在一起的。那我们教会绝对可能又回到从前的一个历史循环，一点都没有错的。好，那帮我们念一下好不好？从14节念到23节，这段话
好的，
很美丽，
后来我必劝导他，领他到旷野，对他说安慰的话。他从那里出来，我必赐他葡萄园，又赐他雅各谷作为指望的门。他必在那里应声，与幼年的日子一样，与从埃及地上来的时候相同。耶和华说，那日你必称呼我一世，不再称呼我巴利，因为 我必从我民的口中除掉住巴利的名号，这名号不再提起。当那日，我必为我的民与田野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地上的昆虫立约，又必在国中折断弓刀，止息征战，使他们安然躺卧。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聘你归我，也以诚实聘你归我，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耶和华说：那日我必应允，我必应允天，天必应允地，地必应允五谷、新酒和油，这些必应允以色列民。我必将他种在这地，素不蒙怜悯的，我必怜悯。本非我民的，我必对他说：“你是我的民。”他必说：“你是我的神。
你好，这段话好吧？
好。
这段话就是我们的诗篇23篇，就是我们所经历的，就是这段话。要讲得多好啊！我们上次刚刚读到以赛亚书40章，话说你要向耶路撒冷宣告安慰的话，征战的日子已满，对不对？啊，我已经因为你们的过犯，从他的手中是加倍。被罚，就讲到耶稣，然后他就说大山小山要削平，旷野有人声喊着说，对不对？这是一样的，这是一样的。他就完全专心在讲前面那个谜语，到底怎么回事？那这个耶斯列也是一样，耶斯列有两个意思，有一个意思就是神栽种，可是还有一个意思是神讨债。现在这三个孩子的名字就是这样，但这里讲得太好了，他是什么？劝导我们。他领我们到旷野，对我们说安慰的话。他赐给我们葡萄园，这个葡萄园一定指的教会而言。雅各谷这个没有去查，你可以去查查，什么叫做我们有所谓指望的门。哎呦，这个话在这里真好。当神给我们一个指望的时候，我们在那里干什么？应声歌唱。这个应声歌唱，好像当初以色列人，好像当初雅各在旷野被神遇见，好像百姓从埃及地出来的时候，说为什么会读那些事情？我们读的好像跟我们很有关系，对，因为就像幼年的日子，就起初神怎么与以色列的先祖来往，他现在跟我们一样啊。尤其我们在海外的人，我总是要问问弟兄姐妹说，我们中间有没有亚伯拉罕？没有一个敢举手的。你说这么傻，我们中间有谁是离开本地、本族、本家，到神所指示你的地方？哦，大家开始举手了，对不对？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你会在旧约里面找到印证。然后到那一日，在所有的先知书里面，这个那一个日子，那日，那日是非常非常重要。他一讲到那日，你就知道，要么讲到审判，要么讲到，哎，主耶稣对我们施怜悯，要么讲到世界的末日，主再来，总是这个。那这个那日呢，就是我们是基督的妻子，对不对？教会是基督的心腹，这个巴利虽然是主的意思，但是一个小写的主了，对吧？那我们称基督为主，我们称基督为我们的。丈夫啊，丈夫做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我们的口中只有奉耶稣基督的名，其他再也没有了。因为天下人间一切的权柄，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没有赐下别的名，让我们因着得救嘛。这个美丽的字都出来了。我必为谁呀？不是与亚伯拉罕啦，为了我的名，这个我的名，这个。田野的走兽，空中的飞鸟，地上的昆虫，这是谁啊？这什么时候的事？这创世纪1章的事情，你看什么叫新约啊？新约是神与我们所立的约，哎，他立我们，他既然与我们所立的约，他就干什么？他就守约施慈爱啊！耶稣基督对无尽施慈爱，不是因为今天无尽多乖，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无尽的罪死了。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复活了，神是照着这个约向我们施慈爱，这个叫做我以永远的爱爱你。他不是讲说他不改变，那当然是。可是为什么叫做永远呢？因为这是一个永远的约。所以我们常常忘记了啊，这个新约这是神后来发明的名字啊，就是借着以西结那些人发明的名字啊。 但在这时候还没有讲到新约，对不对？保罗他们就很敢讲了，哎呦，希伯来书也既说是新约，就以前约为旧了。保罗说那个旧就是渐旧渐衰的约，哎呦，他们真敢讲。但是我们是不是这里所说的我的名呢、啊？是啊，他立的这个约是跟谁立的？是为我们而立的约啊，这个约是干什么？是保护我们的，是让我们不管在什么情况底下，这个人虽然失信，神仍然是可信的。他为什么可信？他照他立的约嘛。他不是跟挪亚讲了吗？我看见这个约，对吧？用洪水灭绝这个地啊。但是当时的约是半圆形，是挂在空中的。后来再给我们一个立约的记号，就是看见一个婴孩抱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一个是天上最美丽的，一个是地上最贫穷、最卑贱的。哎呀，这里面讲的东西实在是太丰富，这一切东西它不可能是人想出来的，你想的吧？怎么样读圣经？你越读越读，又知道说我们所蒙的这个恩典呐、啊，诸位阿米，诸位路哈马。我们所蒙的这个恩典呢、啊，真的是神，真的是那个天上的神，永远就替我们预备好了，而且在我们中间有一个规矩，折断弓刀，止息征战。在我们阿米和路哈马中间是不搞这套的我们在神的面前安然居住，安然躺卧，你看见没有？这是他的诗篇23篇。我们弟兄姐妹在一起是安然躺卧。你看这些话，就是为什么这些话好啊？我上次也跟大家说了嘛，你不读这些东西，你就吃的亏可大了，因为这个救恩这么美丽啊，这么浩大的一个救恩，是从永远到永远，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而且是人心未曾想到、眼睛未曾看见的。因此，这样一个东西，你要去形容它。你是词穷了，你是李白，你去白居易都没有用的，你不可能写得出来。只有谁能够写得出来？只有神自己能够写得出来。那他怎么写出来？他借着先知的口，那个最美丽的真相告诉我们，就是像这样：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聘吴静，聘魏婴，聘阿贵，聘马成宇，归我。所谓聘是他付给我们的，不是我们付给他呀。
好像是指教会吧？
如果是教会呢，也是你。
因为我们现在，我们就比较讨厌那个灵恩派的那个教会，还不是那个姐妹单独与什么耶稣进入瑞士，那个听起来挺恶心
哎，
的。
你不要去理他了，不要让他来糟蹋。
我觉得你慢慢有那个味道了。
是啊，是啊，可以是有点这个味道。你看看，你说，耶稣基督是不是神？是不是以耶稣基督来聘归里川，永远归我为妻？我们是不是基督的媳妇？
应
当
该
然
不
是这样
是，
了。包括我们自己也是啊。
我们是他们生的儿子，所以说你这样讲的有点问题。
因为这里所讲的都是什么？
你看，他讲的是以色列、南国、德国，然后后面讲的是教会嘛。反正我不太认同这一点啊，我不认同。
我知道，我知道，就是
我想你这块以前讲的不一样，我觉得有点
一样
问
了，
题。
一点都没有区别了，
我
点
想
都没有
是
区别。
聘教会为妻。
你从神学上讲当然是这样。难道主耶稣没有聘你吗？难道主耶稣没有以仁
他是
义、
他
公
招我们
平
成为他的儿子，
一样的？
儿子和妻不一样。反正这点我跟你不认同。
我知道，我知道，但是你从这个关系上来讲，对不对？你从关系上来讲，我们是不是基督的心腹？我们都是啊，你每一个人都是，教会更是。至少你不能反过来讲，他以永远啊，他没有聘，他聘教会为基督永远的心腹，没有聘我们为这个心腹。什么叫做羔羊婚娶的日子来到？神儿子娶妻的宴席，绝对也是指着我们讲的啦，一点问题都没有。就是不要让这些灵恩的、让你污染的这些圣经美丽的话，他难道不是以仁义、公平、爱、怜悯来聘了我们吗？他难道不是把这些所有的代价 骗了我们了。难道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耶稣不为我死吗？肯定这两个是一样的。你当然讲到是一新耶路撒冷，从新耶路撒冷各房联络的合适，当然是讲到教会。可是是不是讲到我们自己？肯定的啦，这个他都是讲到一样的东西。你们是永生神的儿子，是同样的东西。那可是现在的神学的传统，他们有所谓 covenant theology，有所谓 replacement theology，他们就是很注重这个东西。我不是说你讲的不对，从解经上绝对是对的，所以从个人身上，他讲的是不是这个？你们是永生神的儿子，他绝对是讲到这个身份啊，是讲到子民的身份。这个子民的身份是不是耶稣爱我为我舍己？是，他舍己，他花的代价是什么？仁义、公平、慈爱、连续。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当你第一次读到这个话的时候，你要知道这个话是对着你的心讲的。我们后来长大了，我们知道，这是教会，这是教会。可是当你读的时候，就好像吴静刚才在读的时候，你心里面不可能对这个话没有感应。这个话是感谢主都对着我说的，你要解释起来是不是更教会一点？是，好像对着我说跟这个灵恩有没有关系？一点关系都没有。不要用他们来糟蹋我们自己从这个话里面的领受。当然，你解释从教会，那当然是更完美，从理论上各方面是更完美的。这里也是这样，聘你归我，他是用聘的，他这个聘字非常的美丽，就是和那个他爱我为我舍己是一样的。他花的代价叫做聘，他难道不是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来聘我吗？对不对？他难道不是因为我们一切的过犯，从耶和华的手中加倍受罚吗？这是为了我啊！所以圣经才有两重的，是一样的，对不对？一个是跟大家讲过好多，一个是基督，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还有一个是什么？他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这两个舍在这里被用成聘，因为是同一个十字架嘛，对不对？那当然，我们在新约里面，如果你能够明白这个是教会，那你有福气了，你是主的仆人，才会这么想。很多弟兄姐妹根本不晓得，还有一个叫做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但我们现在是对于这种 我跟耶稣谈恋爱这种东西，被他们听得我们有点害怕。就我明白立传所讲的是什么，但实际上是一样的，不会有问题。但是你可以照你的领受去了啊。底下这个话尤其是很有意思了，这个聘跟应允又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到那日又来了，到那日啊，你可以把这个所有先知书里面的那日摆在一起，你就晓得了，那是耶稣，是父神从旧约的时候借着先知的口为我们所描绘的，我们可以有的体会。新约子民，你除了这个溪水旁啊、青草地之外呢，还有好多好多美丽的花。你要是有没有读过这句话？今天是不是你第一次读到啊？那日我必应允，我必应允天，天必应允地，地必应允五谷、新酒和酒和油，这些必应允什么？以色列民呐，这肯定是讲到我们，也肯定是讲到教会，这两个是不是一样的？不分开的，但它不同的角度，对不对？这我想不会有什么不同意的。这肯定是讲到我们，但是不是所有的教会都有五谷、新酒和油？这就不一定了。对我们自己来讲，它真的是它有丰丰富富的慈爱、平安，带领我们走的这一生，对不对？那这里也是一样，我必将它种在这地。这个在新约里面讲了，它是讲到外邦人得救，它也是讲到外邦的教会。栽种在什么东西上面呢？是栽种到耶稣的聘金，是栽种到神的应许，对不对？是栽种在神的怜悯。你看看这些话讲得多好啊！所以这是非常非常好的一段圣经，是我们回头看我们就知道了。我们 们又就从哪里开始？我们第一个上当是什么？我们被劝导，我们慢慢我们的心柔软了，我们来到的地方呢，又是旷野，又是葡萄园，对不对？我们在指望的门应声歌唱，不要怕，不要怕，他对我们有非常丰富的他说对你们所怀的意念是何等的宝贵，不要怕，他真的，这又是指着我们，又是指着教会。我们就个人来讲，他真的是这样怜悯我们了，他给我们的应许。所以你看，保罗他为什么这么会想他讲的是说，我们就是要会想他那个是另外一种的推理，可是他那个才是真的神学。他说我想，我们现在所受的，对不对？比起将来的荣耀所受的苦楚，我想就不足为念了。但我想，我想什么？我想，神既然不爱惜他的儿子，白白的为我舍了，一样的仁义、公平、慈爱、怜悯，信我，耶稣是我的良人，一点都没有错的。那神岂不将万物和他儿子一同白白的赐给我吗？这是保罗想的，保罗真是会想哦，他实在是太会想了。他这一想呢，因为他想的对，就成了圣经的话了。所以他再想下去，他就说，不管是高处的、低处的、树一，或是别的受造之物，都没有再能够有什么使基督与我的爱隔绝了。你从个人的身上绝对可以这样想，不要怕，一点都不要怕，尤其不要被这些灵恩的这种滥用去打扰了，这两个绝对是合一的。但你要会想，可是你这个想的基础在哪？这些话好呀，这些旧约的话实在是太好了，太美丽了。有没有稍微开始看懂一些？所以其实我们应该是很喜欢读先知的话，很好。那里面好像你突然找到一本这个 从来没被发现的唐诗三百首，好不好？一下找到了，我说："哎呦，这话实在是好。"刘驰，你欣赏不欣赏这些话？你中文底子这么好，你欣赏这些话吗？
欣赏，欣赏。
欣赏啊，这些是我们灵感的泉源，因为这是神自己来形容他为我们付的代价，他跟我们的关系当我们在读这些话的时候，不要被别的东西打扰。马晨月啊，你这个弟兄对吧？男子汉大丈夫，你读这些话会受到感动吗？
能感，
很感动，真的是很感动。非常的感动，那就，
我那个想分享啥呢？这个其实这个，感动看的句子写的美，但是其实我和那个立川弟兄那个情感啊，先不说这个真理大学情感上他那个，我很理解那个弟兄们，弟兄比如说你这个，你就很难代入这个角色嘛就是我这个，
难代
这种
入，
危机呢，
解释
很难代入这个
姐
角色，
妹比较没问题，对对对，一点都不
对，
错。
情感的问题。所以我特别理解立川那地方那种。再一个就是这个，哎呀，这个何家书啊，我正开始阅读的时候，我刚信主就想，我这谁让我做个何家可咋办？这个倒是能代入。你看，原来这样呢，还得娶个淫妇，还得生鱼乱水。
对啊，你说，所以你就到现在还没结婚嘛，是吧？
所以说这个，对，其实我也特别的讨厌那个。其实刚才一开始的时候，我也想到林恩派那个，林恩派那个。就是不但是这个立川弟兄和我那个之前，别人跟我说，说天天什么心腹啊等等，有的不懂的人，他还
你
说
受
听说你们
了，你难受
听说你们天天说什么信主的说什么心腹，还说你们那信个耶稣好像是个男的啥的，这怎么样？这就是被确实被他们把这个好的话呀，好的这个词儿啊，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我绝对没有问题了解立川所说的这个，但是。
对
那
啊，
个真的是给他们弄脏的，因为雅
也就被他们给弄脏了，
是被他们弄脏的。对，雅各讲的直接就是我与我的良人，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属我。雅各本身就是一个，的确是我们与主，尤其是个人与主的这个经历的一个写照。他所写的真的就是这个男女爱情之间的关系，是一点都没有错。现在被他们这些。这些假先知啊，搞得有点实在是让人家倒了胃口，你知道吗？看雅各里面讲的这个苏拉密女，就是讲到我们得救的人， 是一点都没错的。
你包括那个，就是这个，生育的呀，结婚呢，新约里边不耶稣都说了嘛，就是说他只是配亲生嘛，来世是不娶也不嫁嘛，所以说其实当今生可能很难理解，可能理解说来世像天使一样
对
说中性
对
啊等等，
对，尤其他们这个就成了我们的地雷区，我们就不太愿意去。
对，不太愿意去思考这个事情嘛，
但是
对，
的
所
确，
以说这
我们
个。
跟主之间是有非常像男女之间的爱情，非常像的地方。
对，就两个本来就没有什么关联的这个个体，也没有血缘关系哈，但是因为这个爱情的缘故，能合为一体。其实这个，我觉得这个其实就这个国内整体的文化，它就偏向于忌讳这方面的话题嘛。这个都应该是很美的一件事情用爱情比这个人和主耶稣这个关系。但是国内的东西就这样，一个是被灵恩派污秽了，再一个就是
传统的这个思
传
想，
统文化思想里边，就认为说这个事儿你不能细说，你细说的话，他才叫他非那啥啊。所以说这个新闻，也是你说问的时候写的，我只能说写特别美，但是有没有共情？我这里边受这个文化的影响，我觉得也很难有共情。但是我知道这一点。
但也可能是因为我是学文的，所以我从开头对这个东西没有问题。但是另外一方面，你要去看雅各，当然因为这个东西为什么要提到雅各？雅各就是这么写的嘛。那雅各其实讲到谁呢？是讲到一个做工的仆人。他说：“我自己的葡萄园没有看守，我去看守我兄弟的葡萄园，结果他们还笑我脸黑，你知道吗？”他是一个做工的人，做得很伤心，很孤独。然后主耶稣就开始跟他讲话，他就说：“你这女子中最美丽的，你不要伤心。其实，在我看，你是一个最美丽的。”然后你尽管把你的羊群放在牧人的帐篷旁边，他的意思就是说呢，不错，我是叫你服侍羊群，可是你有的时候可以把这东西放一放。你要像什么呢？你像法老上了套的骏马。他就说你这个人，你里面的就是彼得所说的这些美德啊。在我们基督的美的神的性情在我们里面，因为基督他的确是所谓造男造女啊，我们身上弟兄身上跟主的来往里面，主也可以把我们叫做是装饰整齐的。你看耶路撒冷对不对？还有说法老上套的骏马，所谓法老上套的骏马，就是说有的时候法老没叫你干什么，你就站在那儿。可是你站在那的时候呢，你是侍立在耶和华的面前，然后往后就开始了他跟主之间个人的关系。一开头的时候，这个雅各所谓众童女都爱你，就是说走传统路线的，哈哈，传统的基督徒，他们都笑你，你明白吗？然后这个服侍主的这个苏拉密女，她慢慢的停下来，让她开始听见，主耶稣跟他讲，冬天已过，百鸟鸣叫的声音已经听见了。我的美人呐、啊，起来，起来，干什么？同我往田间去，对不对？就像路德讲的，容我往田间去。我们是不是路德？我们当然是路德。他说你去，然后主耶稣就跟你讲了，他怎么讲？他讲那个话是真美呀、啊。我们去看看，百合开花了没有？葡萄放蕊了没有？我们要在乡间住宿。然后他加了一句：“在那里，我要将我的爱情给你。神与我们，主耶稣真的与我们中间是有一个所谓的爱情，是真的，是真的。他们就越走越走，越找不到。但是这个女孩，她还是走着走着，她会找不到主。找不到主的时候，你怎么办呢？她讲的好美丽，那个时候干什么？天起了凉风，对不对？她说：你到哪里去找你的良人呢？她说。的良人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你要怎么找主？你到工厂上去找，你到田野里面去找，你单独的跟着主往前走，所以他就开始慢慢的，他会开始有个良，开始有个体会了，就是良人属我，我也属他。我也属我的良人，他们两个这个彼此相属的关系，到了最后，他就心里面有一个把握啊，神与他中间，耶稣对他的爱呀，比死亡还要坚强的，而且是嫉妒的， 这个嫉妒的就是说，神不要把我们，尤其我们这些服侍他的人，他不要我们把我们的心归到别的地方。而且这个爱呢，人家不管花多少的代价，要把你领开，要给你买了，全部都被藐视。这个爱是从你这个工人，你这个主耶稣聘来的，一个婢女，一个奴仆还没长成的时候，他已经筑了高台，把你留下来了。这个是真的。但是的确，刘师讲的是很中肯、很对的。我们很难想象，再加上我们现在这诸位能干的女先知，把他讲的是我们弟兄就进不去了。那你说这是不是圣经的话？是，100%圣经的话，没有错的啊。这主对我们的爱与对教会的爱是不分开的，只是作为姐妹呢，你个人上你很容易领受；作为弟兄呢，哎呀，你怎么聘我为妻了？当然，从正式的解释来说，是绝对是教会；但是从个人的经历来讲呢，我只能鼓励弟兄姐妹啊，不要怕。假如你对这东西不过敏的话呢，你不会读了以后敏感起来的话，那回到像雅各这样的地方去，他都是这么说的，对不对？像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啊，对吧？你被风飘荡不得安息的人啊，对不对？我给你什么为装饰，什么为城墙啊，这都是对女人讲的，可是实际上也是对弟兄讲的，那更是对教会讲的啊。所以教会这个提醒是绝对是非常非常正确的，但我只能鼓励弟兄姐妹不要怕。去发展主耶稣与我们个人的关系，这个发展呢，不见得需要跟着他们灵恩派走。但是有没有所谓的这种可以体会的感情上的东西？实在是有，实在是有，啊，会让你被感动的流泪，会让你能够长时间留在与主的交通里面，是真的，不是假的。那你慢慢就比较容易明白这个。主耶稣为什么把我们当成一个女子的这个称谓来称呼我们在圣经里面是真的，是真的。
鹏哥，那对你的直接分享雅各书那个，我想象到哪儿了？我一直就那啥，这个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去愿。
对对对。
然后我就，哎，有的时候这主不听我祷告了，我就寻思。
他没有这么严重，但是基本上是这样。那些就是说，因为他整个是一个音乐剧，所以那些话呢，就是说，我指着田间的母鹿啊，嘱咐你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所谓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就是那个众童女都爱你那个合唱团的，你们不要在旁边帮忙。我对于我所爱的这个仆人，我有我的心意，我要等他自己情愿。情愿到什么地步？情愿到孤单的地步，情愿到别人看不起的地步，情愿到走投无路的地步，他仍然愿意跟着我。他基本上是这个意思。你不要叫醒他，不要去劝他，甚至不要跟他讲道理。我有一天他醒来的时候，是我独自跟他在说，所以他会说，哎呀，我的良人怎么一下来一下不见了，我的良人好像窜山越岭而来，对不对？他听见我良人的声音，听到那是谁的声音？我良人的声音。我良人的说，我的佳偶最美丽的，你的美丽夺了我心。这个真的是主对我们讲，他对我们的一个鼓励，因为我们得与基督的性情有份。我们开始看见那个基督的性情，你如果仔细想一想啊，但这样的想不是特别的那个，有点不习惯，甚至会有点亵渎。可是他真的是介乎男女中间的。有男人的特性在里面，有女人的特性在里面，对不对？他不只是用仁爱刚强谨守保罗的话，他有什么温柔怜悯慈爱，他是非常细心的，他是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对不对？他固然是造物的主，可是我们的男女那些美丽的地方里面的美德也都是在他身上的，因此他绝对可以这样所谓他用是我们动了爱情，知道他碰见雅各的时候，然后在旷野看见你，你在雪里边，那个时候你触动了爱情，我把你抱起来，他都是用这些话的。这些话对你们这些弟兄 因为我本身是学文的，我又是搞艺术的，你知道，我用这些话来写歌，常常让我哭好几天呢，因为是真的，不是假的，而且是不足为外人道的，啊，那个主耶稣跟你同在的那个感动，非常非常的滋润人心啊！弟兄姐妹，不要怕，嗯。